欢迎大家回到威士忌人生，在威士忌中享受人生，在人生中享受威士忌。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们今天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特别来宾，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 Podcast 上遇到我完全不认识的人，他突然在我们家出现，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聊天，所以今天邀请他来是这边跟那边，那我们就请那边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会请我们的这位好朋友来咯。
好哦，今天我们的好朋友叫 Carol， 那我跟 Carol 其实是在上一个领导管理课程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我们并没有太早披露我跟那个这边很爱喝酒这件事情。直到有一个环节，因为它有个环节是你要设一个计划书的环节，然后到那个环节的时候，就是这边就是一个很爱拖老婆下水的人，他要办品酒会，在写那个计划的时候，就是说他会讲主要讲制程的部分，然后他就是要我讲风味的部分。
所以你们在领导同意的课程里面要办一场品酒会，所以要领导同意大家去多喝一点酒 的
就是计划。我们那个课程就是原则上它就是你写出来的，就它就是一个你的承诺，那所以你就是要达成你的目标、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然后在我老公就是连续轰炸我好几天之后，我就投降了，因为我想说算了，就是我不想再听他这样念，然后我也该跳脱我的舒适圈了。这样，我想说，反正因为制程的这些东西，老实说，我真的没有他熟。就是，然后我之前一直很排斥办品酒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熟。那他现在都说他要 cover 我这一块，然后我讲风味，然后我就同意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哎 ，Carol 他其实也是有在喝酒的，只是他喝的是葡萄酒。那作为喝威士忌人，就很想推坑喝葡萄酒的人，就是一起入坑。
我们想要分享，就是很想要去，说这个东西也很不错。既然你愿意接受酒精是一个好东西的话，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推了很多人入坑，然后 Carol 就是众多入坑人之中的一位。但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本来就很爱喝葡萄酒，
所以他跌得比较深。
对，他的接受度会比较高，因为他本来就浸润在酒精当中，现在只是酒精浓度拉高一倍。没到两倍，
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是变成喝一杯抵三杯的概念。
对，所以就邀请了 Carol。但是其实 Carol 你在认识我们之前，你就已经有在喝威士忌了，对不对？
对。
你是怎么会开始喝威士忌的？
我喝 whisky， 大家好，我是 Carol。然后我喝 whisky 是因为我之前我就是喝葡萄酒入门的，然后我去上了葡萄酒的课程，然后因为葡萄酒课程里面都会。包含有一堂是讲烈酒的课程，然后可是那个课程时间大概就半天，可是那半天就要讲所有的烈酒，包括 whisky 只是其中的一环。对，那之后会继续就是对 whisky 好奇跟了解，是因为我的朋友在那个桃园古华饭店，他在那边工作，
他在那边工作，所以他是里面的吧的，
他是里面的那个泰式餐厅的，就是算是主管。就是算是小主管，然后他们在那边很特别，都会办品酒会，
对，
然后而且是 for whisky 的主要为主，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古华的他们的那个小老板就是
好人，
对，他是专门就是收集很多，而且也卖很多的种类的 whisky， 就是如果以台湾来讲，好像算是。蛮数一数二的那个，就是蛮齐全的。
我觉得 Howard 他最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们有饭店嘛，可是你要知道收藏家很多，
对，
开来喝的人很少，
很少。
所以 Howard 他们的那个酒吧在疫情之前是，架上任何酒基本上你都可以点单杯来喝，
对，
所以你可以等于是所有东西你可以来点超贵的，然后20年前就有绝版的酒，而且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合理的，那你可以点那些酒来喝。然后我觉得每次觉得他好过分哦，虽然他们在桃园，可是他们每次品酒就好便宜，什么就是我
三百多500多，就是你而且还有不小点心，你就觉得不去真的是
很可惜，
好像对不起自己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是前面少一个一还是后面少一个零那种感觉？
没错，
非常棒的活动。然后还有很积极去推广这些东西，比如说像我们那个。花园酒展啊，然后跟台北台北酒展都是Howard他们那边很积极在推动的。
对，我印象就是我后来有参加过两次他们家办的那个whisky 酒展，就是专门 for whisky， 然后也我参加第一年跟第二年，然后规模好像就越来越大。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就像是刚刚申浩老师讲的是他们可以开单杯。因为我自从就是有进入到葡萄酒世界，我就知道，就算连葡萄酒，你也很难让别人开单杯。 然后
基本上不会，
基本上不可能，
不可能有，
基本上不可能，
应该只有威士忌。
对，但我知道好像就很少很少。然后 whisky 的话，就是可能还要看，可是那个就是古华那边，他就是很特别的是，他那边你要看，就是像上老师说，他那边看得到的，你就可以点单杯。
现在都还可以找，
现在还是
现在
应该还是吧。
他基本上他是很愿意让大家做这件事情，之前只是因为疫情，所以不让人家进来。我相信疫情结束之后，他们一定会再重新开放的这个事情，因为那些酒都放在那里了，他们很愿意做这件事啊。那今年他们八月份要办酒展，我那天跟他们的小老板聊天，他要说有些酒只剩一点点了，他那个要在酒展上面拿来卖单杯给大家喝，
就是你很羡慕，
所以要参加啊不？
怎么突然变业配了感觉？
突然有业配，
有一点远，突然觉得好心动。
好，对，然后也是因为我的朋友的关系啦，我比较多的机会去参加whisky 的品酒会，不然说真的，我之前因为接触是葡萄酒，所以我前期参加的葡萄那个品酒会是葡萄酒比较多，对，然后烈酒的真的我在台北很少，除非说有那种餐酒会我特别去参加，像是有一些品牌的他们做的餐酒会，对，那如果说要像单一酒厂啊，或者是说很品牌，就是品牌他们要推他们年度的，或者是说他们一系列的，我都会去桃园那边参加比较多。
所以 Carol 离桃园很近吗？因为其实那边
没有，
所以它交通上面就是还可以接受的，
还可以接受，就是从板桥搭火车过去，大概40分钟啦。
哦，他们在我记得他们在高铁站附近，对不对？
他们在中立，中立火车站比较近。
离中立火车站，然后再坐计程车。
再坐计程车，坐计程车大概150左右就到。
哇，用金钱来算真的很厉害。
对，因为那边
每次很长距离都到150，然后那个司机180，就说：“哎，你不是绕路了？”
就是说司机我都每次来都150。
好了，爸我的。
已经做到这个，去很多次，然后之后我还就是约我朋友去，就是有。我觉得我知道他好像可以喝，我觉得你要不要来参加？
所以古华饭店开启了你跟威士忌的缘分，
对的连结，对。然后我那个朋友有机会可以邀请他啦，虽然大家不认识他，但是他也是他对威士忌比我还有研究，他是有专门去上那个威士忌的课程，烈酒课程，对。然后我是觉得威士忌我在喝的时候，但葡萄酒还是我很喜欢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契机，我就是多认识了 whisky， 然后也因为品酒会，他会教你，就是他会讲酒的风味啦，然后那个酒那个酒庄 啊酒厂的故事啊，会让我更有这个连结。就是因为我之前受葡萄酒训练，其实我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是会对应到它的，比如说地理位置，然后它的是用什么葡萄品种啊。然后还有它的风土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就是把它融入，然后去喝这一支酒，对我来讲是，不是只在喝酒，
等于是你把所有这个世界的历史啊，然后地理啊的东西都融合在里面，再品饮这支酒，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我们了解那么多酒，还没有了解 Carol 的。你还没自我介绍、
哦、职业、不好意思，
好，
我太早太想知道你和威士忌是怎么开始。
好。我是那个从事旅游业，对，然后我是就是应该说我大学念的也是旅游专业的，然后所以我的工作到现在都还是旅游业，对，然后也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想要多增加一些我自己的不管是我的兴趣爱好啦，或是我当初会特别去。就是接触葡萄酒这一块，其实纯粹就是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就是像水果啊那些大自然的东西，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可以喝的东西？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很好奇，然后也觉得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就进入就是开始喝酒，对。然后
这个跟旅游业其实很有关系，因为其实旅游业的话，就是你看。到不同的国家去嘛，像疫情，我相信疫情之前，你一定要不同的国家去，然后了解他们历史，了解他们吃什么东西，了解他们的风土，你知道吗？像有时候你喝一支酒，我比如说我 我喝一支葡萄酒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象到法国的天气。我今天喝香槟的时候，我会记得我那一天在那个兰斯大教堂里面，那个下着大雨，然后我们去旁边喝香槟。法国一支香槟才1000块台币，而且是超级便宜，超级超级新鲜。我喝到这么新鲜的香槟，那我今天在喝一支爱尔兰威士忌的时候，我会想起啊，我那天可能去爱尔兰上面旅行的时候的身体的感觉，然后因为你的温度嘛，然后你闻到的味道或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喝酒跟旅游是很有连结性的，因为我们可能不一定要坐飞机，你喝一支酒的时候，你的记忆就回到那个地方，或者就感受到那个地方的不同的环境了。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还有你喜欢的东西，造成你这么喜欢了解酒这个东西所承载的记忆跟历史。
对，我觉得或许多少有一点，就是我会想要去怎么讲，就是对喜欢的东西想要去多一点的那个研究，然后就是应该说在还没有去深入了解之前，可能就是单纯的喜欢喝而已嘛。对，可是喝了喝了之后，你就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想要再去多了解，所以我就去上了那个葡萄酒的课程
，WSET 的课程。
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今天跟你今天带来这酒超有连结的。这一支酒他们在讲的就是我从头到尾，我妈妈怎么生我的，我爸爸叫什么名字，生辰八字全部写出来。你不小心把他的身份证字号然后上网去 key in 的时候，你还可以知道他今天做什么样的事，然后看那个农场怎么做出来这个东西的。 Kira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这支是什么酒？
好，就是也要特别讲，就是因为当初在接受那边的邀请的时候啊，就是他说我带一支我自己喜欢的酒，然后我就其实我在想说，我到底就是喜欢怎么样的酒？然后其实我在后来就是开始有上那个有去接触 whisky 的品酒会的时候，我就会陆续买一些我自己我觉得很喜欢的那个 whisky。然后这一支我很特别选这一支那个 Waterfall， 是因为我在接触这个酒。是酒庄还是酒厂？就是
他在酒厂，
沃特
福嘛，它是一个爱尔兰的威士忌。
对，爱尔兰威士忌。然后，我在就是这一场品酒会的时候呢，我很喜欢他们的制酒的理念。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沃特福在强调，就是说他们现在在爱尔兰做的就是他们针对不同的农场，然后不同的麦子在不同的农场种植出来。然后每个农场有他自己的风土的条件，所以麦子生长啊，整个到整个蒸馏整个完成的那个风味都会对酒这支酒影响不一样。那他让我连接到我在学习葡萄酒过程的那种经验还有认知，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得不买。
因为这个人啊，然后这个酒厂的主人啊，他叫 Mark。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他是一个葡萄酒商。他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他买下了2001年的时候快要倒，因为已经倒掉的布莱迪酒厂爱达布莱迪酒厂，然后把它复兴起来之后，当年我记得他是用600万英镑，然后买下了布莱迪。然后听说他们到里面去啊，
对，
完全都是废墟，所有的设备都不能用，然后到处都是蜘蛛网的，很脏很脏的东西。然后他经过了他努力做了10年之后。有一家国外那个法国的那个干邑酒商要把那些布莱迪酒商买下来，当年买600万，后来他们用5800万，就是将近10倍的价钱英镑，要买那一家酒厂，所有人都同意，只有这个叫 Mark 那个 owner 他说不行，我不要这个，就他就觉得好像被出卖了。最近有个影片就是《生命之水》，就是他在讲这个事情，他讲的是布莱迪的故事，可是其实他占了很大的部分，因为其实他输了钱。才能买下布莱迪，然后其他那些像那个 Jim McEwen 那些人才可以回到这家酒厂里面来。他说他就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当初我那么努力把这家酒厂就是救活了，然后可是大家竟然投票说要把它卖给一个国际的大公司。所以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再开一家，然后就跑到了爱尔兰去开了 Waterfall 这家酒厂。然后他就觉得说，好，我以前在这边做不到的东西，我要把它做到最根本，因为他是一个做葡萄酒的酒商。
对。
然后他就觉得说，其实他在葡萄酒里面学到很多这样画这个东西，风土在葡萄酒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年的雨水、月亮什么时候出来，
对，
那个季节是完全不同的。但威士忌里面为什么被人家觉得 一点都不重要了嘞。嗯，因为其实我们在说喝威士忌的时候啊，威士忌里面大概70%的风味来自于橡木桶。
对，
那是因为现在的威士忌必须让它的风味来自于橡木桶。我们有聊到说，苏格兰威士忌的法规是在1915年之后才规定一定要放在橡木桶里面熟成才叫做威士忌。可是你想看到1915年之前嘞，那些人他们就是把这个农场的麦子收割了，然后多的拿去做威士忌，所以喝下来每一家的酒厂的每一家农场
的
喝出来的威士忌都是不一样的味道。所以为了要造成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用 single farm 不是 single malt 单一农场去创造出他们的酒，然后他们请自己的农夫，我今天做了这个酒出来，你今天用你麦子做了这个酒出来，然后大家来喝，然后大家喝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我的超好喝，他说，我觉得你那个好像少了一个味道，就农夫已经不是在比较说我的麦子是什么东西，而是比较说我做出来的酒比你更好喝，他们会觉得对这个东西是有连结性，他们陪话是在这里面的。所以今天带来的是更有趣的是那个 Bannow Island， 怎么样？班尼岛，而且是 1.1 的版本，就是最 original 最开始的一个版本。
对。
然后如果你今天有买到这一支那个 Waterford 的酒的话，你把它这个酒瓶啊翻到后面去，它有一个叫做铁化这个东西。
对。
铁化后面有一个像密码东西。
对。
然后上他们的网站去，
可以查到那一支酒的。绅士吗？这样讲，
所有的绅士，我们现在讲的，我们现在叫产销履历。一般的话，这些产销履历叫做用了什么桶，然后收成多少年，他连你的麦子什么时候收割，然后哪一个农夫叫什么名字，都把它讲出来。好，那我们就来喝一下这支连我都没有喝过的。
耶！
别闹了，Island，
很少有喝过没有喝过的酒
哎。哦，它的salty的味道好明显。我那个杯子上有一点那个无烟奶油，然后跟一点海风的味道，然后一些那种我觉得像是没有很熟的百香果的皮的香味，就水果调性，但是它不带甜味，下缘开始出现一些像鲜奶油的香气，我觉得它波本桶比例应该在蛮高的。
它的那个就是干实，应该说硬质气势的那个味道，蛮重的，那是磨出丝之后的那个味道。
就是在意大利面，然后煮完之后，然后上面
就是那种帕玛山的那种。
对耶，没错，就是那种被那个意大利面的热气所带出来的那种很浓郁的香气。但是在酒厂，他们很有趣，他们为了要把所有的，你知道，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种这个麦子，而且他们请一个人，请一个很漂亮的小姐，然后去当他们的麦芽大师。什么叫麦芽大师？一般在苏格兰的麦芽大师是去做酒出来的人，他们酒厂的麦芽大师是去到各个农场去帮你检查你的麦子今天种的状况怎么样，然后跟你去沟通我们的怎么让它铁化展现的更好，而不是用那种大量生产的方式把酒给做出来。他们的重点在于说麦子的原料威士忌原料是麦子，所以我们应该把麦子做好，后面酒才会做得 更完美，做得更好。然后他们在做成麦子之后要做什么？麦子不能喝啊，你要做成酒，你要做成啤酒，做成威士忌之前就是做成啤酒，所以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做发酵，
对，
130个小时以上 above 130个小时。你知道一般在苏格兰威士忌酒厂，它大概48个小时就发酵完成了，因为48个小时发酵完了是。酒精都已经转化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去产出很多的酒啦。我们酒的紧绷就在这边了，你再花2天、3天、4天，它不会产生更多的酒，因为酒就是钱，所以他们不需要就花那么长时间。那为什么要花130个小时？他们需要让里面的其他的风味转换出来的乳酸发酵味道再跑到他们的 ale 他们的啤酒里面去，然后呢蒸馏。我们才讲说蒸馏的过程是让酒变得更加的干净，有的人就是不想要那么干净，有的人就想要把风味保留更多在里面，所以他们是用比较缓慢的发酵啊，缓慢的发酵，然后缓慢的蒸馏，让酒变得是很浓郁的酒体。对，刚忘了讲麦子的东西，我聊太多了，因为他们酒厂的故事太有趣了，每个他注意在每个 detail 里面，所以就每个细节都跟别人完全不同，
很多细节，所以。
Carol 觉得这支酒如何？你一开始第一次喝这支酒吗？
对，威士忌，嗯，应该说在
品
酒会上有喝，对，
喝了觉得好喝，然后才买的。
嗯，应该说我这个酒，就是这个可能要讲到我喝威士忌的那个，就是有点转换的过程。就是我一开始喝威士忌也比较追求，或者是比较喜欢比较圆润的口感，或者比较甜啊，好像台湾人的口味，好像大家都要喝什么雪莉桶啊，
容易喝
或什么桶啊，比较甜的那种。可是我后来就是开始买的酒，就是像这支 Waterford， 我觉得也可以算是那时候在转换时期比较可以代表，就是我可以开始接受口感是算是不甜的，没有那么甜的。然后我比较会去从那个品尝过程中去注意到它的风味的那种，而不是只有哦喝起来甜甜的，然后比较顺口而已。
感受它的变化性，
对对对，
就像喝茶一样。
嗯，
你哪觉得嘞？这支酒？
我觉得它是一支蛮，就是真的跟苏格兰威士忌差很多。就是老实说，就算盲饮你也可以知道它就可能不是苏格兰威士忌。
OK，
因为它，我觉得它比较，它是一支比较淡雅一点的酒，然后它是很，我觉得它蛮干净的。
对，它很干净，
非常的干净。就是即便苏格兰酒，譬如说像那苏格兰的酒厂，譬如说像可能像 Speyside 那种很多酒，它也是比较干净的，或者是 Oakentoshan 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它好像又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发酵，不知道是不是它那个，应该说它的，我们刚刚有讲它的那个制作酒精的时间比较长，
嗯，
就是它用了130个小时，不知道是不是它用130个小时，所以它滤掉更多的东西，就是在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支非常非常非常干净的威士忌。
其实我觉得搞不好是因为农场的关系，因为其实他们才很强调，你知道吗？他们会很强调说，你看我这个酒，它的那个泪角有多么的粘稠，你看你要看到这样它粘在上面，其实对酒体来说是非常浓郁的。
嗯，
为什么会这么粘？就表示它里面的物质是很多才这么粘。
嗯，
它酒精度没有很高，但是50%而已。
嗯，
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看葡萄酒的时候，葡萄酒很喜欢这样去看杯子，说那个挂杯什么的嘛。
对，那个泪那个。
其实葡萄酒的挂杯在于它的酒精度高，因为葡萄酒可能12%跟15%那个挂杯就差很多，可是威士忌是46, 40, 46, 43, 50, 那差异性没有那么大。可是你看像会那么粘稠的酒体的话，其实它是本身是很浓郁的，所以我觉得搞不好是它自己的麦子的关系。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
因为它当地的话是可能它的那个地块，Banner Island 它那个地块所做出来的麦子的味道是比较轻盈比较柔和的。
哦、okay.
因为其实喝下去不会觉得它的酒体是很 weak 的，
不会，
你只是觉得它很 pure。
对，
它其实它的酒体，我会说它的酒体是有厚度的。
嗯，
然后虽然说它其实我觉得它很妙的地方是，可能因为它的确真的年份比较低，所以它的酒精感是很突出的。
嗯，
但是喝起来的那个滑顺度其实是很好的。
对，
这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以年轻的酒来说，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嗯，所以我一直有闻到一个那种，就是它烘麦的味道。
哦，
对
对，没错，
就是
大概在杯子下缘那个地方，你就很像是什么，你在那个蒸小笼包啊，蒸馒头啊，蒸那个挂包的皮的时候出来的那种谷物，带一点蒸汽的
香
气。所以，那当他们在做一支酒的时候，他不是说就随便这支酒的桶子，然后就把它放进去，他还是会希望跟你沟通，所以他还是会做出这种你觉得说 ，OK。我们这个铁话里面有这样的风味，我们这个农田有这样的风味，它是尽量把它勾置在里面，因为必须要熟成是必须的。
对，
橡木桶影响是必须要存在，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得少一些，变得是更能够传达出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对啊，更凸显它原本的强调，就是它这个不同的地块产出的麦子的本身麦子的那个谷物的特性。
Malty，
对啊，
因为其实，在苏格兰，他们很常讲说 Malty 这个味道
，Malty 的，
就是麦芽感的风味。
对，一开始的时候，我闻到比较多，就是都一直都到后面都还有那个味道，
就是很非常有趣的一支酒。
嗯，
不过其实喝到现在，就是我觉得它有一些那个青草的那个味道。
嗯，
就是很干净，然后很柔和。我记得印象中，因为我上次去参加他们发表会的时候，他们其实还蛮多款酒的。他们大部分的酒都会以波本桶为大概50%以上，而且我来讲，50%以上的风味去做勾兑。其实在布莱迪也是一样，在布莱迪他们有一些那个什么埃拉巴利啊，或者是那种单一农场的、啊，他们还是会以波本桶或是 refill 的波本桶为主，因为他不希望让大家被其他的橡木桶风味去做给他影响到了。因为我要跟你做的，我今天可以坐在这边跟你聊天，面对面的讲话，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细节。可是做酒人没办法，所以他只能说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像翻译一样。翻译要做的事情是人与人之间脑袋里面的连接，我要讲你听得懂的东西，所以他们叫做最简单的方式，波本桶，只要你有稍微喝威士忌，你一定要知道波本桶是什么样子的味道，所以你很容易把那个去除掉波本桶的风味，然后留下来什么？哦，原来这个就是你那个酒厂想要跟我讲的一件事情，
对，
在做沟通。
不过我觉得他们家的调性就是淡雅跟那个华顺，我觉得是一个很突出的个性。因为其实我2年前我也喝过一次 Waterfall， 然后那一次，但那一次喝的跟这一支是全然不同。因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喝两支，那有一支是发酵感比较重的，另外一支它是茶味非常的突出，我那时候非常的讶异，它就是有很多茶的味道在里面，就是我印象深刻，但是它有白茶。然后还有那种绿茶的那种味道，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讶异，怎么会有一支威士忌可以做出这么奇妙的味道？我印象很深刻。
或许会不会跟它的那个发酵时间很长？因为白茶我知道在做茶，比如白茶它也是要发酵比较长。
白茶是日晒，就是让它天然的状况下，然后就是等于是让落叶落在地上，然后自己对萎凋之后，然后没有做任何的发酵，天然发酵，然后去做成的叫白茶，所以白茶。很贵，然后很难取的。
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喝很多酒，就是我前面已经喝很多酒了。然后
你就那一天喝了很多酒，还是你的人生
中前面还可以凸显出？
不是那一天，
那一天喝了。
他说那一天
哦，是那一天，不是说我人生中已经喝了很多酒。
没有，酒永远不嫌多。
OK， 对，那一天喝了很多酒，但是可以喝到茶味。
对，然后所以我就很讶异，因为说实在，它的风味真的不是那么强烈的，就跟其他的酒比起来，但是它就非常的特殊。就我那天喝的时候，我那一瞬间就觉得，哎，好像就到了夏天的感觉，就是很清爽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很茶味很突出。至少在那之前，我没有在其他的威士忌喝到这么多种茶，就是融合在一起，我就觉得很特别。而且顶多只会喝到红茶，不会喝到白茶。
对，红茶其实，那讲很对。其实我们常常在沟通说茶的风味的时候啊，我们会说。比如说像红茶香味，
对，
通常都是发酵茶，红茶是发酵茶，或是东方美人茶，它就是它是乌龙茶，乌龙茶是半发酵的，所以是大部分是来自于橡木桶给它的味道。白茶跟绿茶，白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自然的日照的，绿茶是没有发酵的，所以它大部分来自于说作物本身的风味，其实它还是跟我们讲了很多作物里面的风味，把它呈现在威士忌里面。刚好有支酒可以让大家可以喝下一杯。
哇，沈浩老师又要开始他收藏，太开心了。
刚好可以比较一下。
这也是杰森拿来的 ，Bill Bailey。
哦，
我们之前啤酒就是。
对。
这叫 Bill Bailey，他是在艾雷岛的布莱迪上面的酒厂，
同一个，
然后
用人出，
谢谢
同一个人。然后做出来的酒，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它来自于几家农场，因为他们都会把他的农场写在上面。它只有来自于，听它只有来自于一家农场而已。对。
对啊，它像这个 Waterfall 这支，我带的这支，它也是 for 单一农场
，single farm。
它就是它这个一系列的制作，我记得它就是比如说有几个农场。然后它就编号，
对，
然后它就是分不同的编号去产制这个酒，所以你的上面编号，比如我是 1.1 的话，就是 for 那个农场，
这就
是不同
代大麦，
对，古代大麦比较广，这个是苏格兰古，就是在苏格兰古时候的大麦，古时候大麦它的产酒率很低，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到这样的稻米？讲清酒就好了，为什么清酒会有什么酒造好市民，就是非常适合做清酒，因为他们是做品种改良，可是以前的米。不是为了要让你 做
酒
的，是会让你吃，它是会活下来的。
对，
一样麦芽也是一样，现在的麦芽就是为了让你产出更多的出酒率，
嗯，
而做出现在这么饱满的麦芽。可是古时候的麦芽是像这个样子，
嗯、
它很多杂味，很多野味，
嗯，
但是不一定是不好的、啊，
嗯，
它有更多的风味在里面，那是来自于单一农场的 Bilbao 里2008年的。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的酒精度是都是50%，
对，
他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觉得说，其实你一酒跟水，它会各自抓到威士忌里面不同的风味。一桶威士忌熟成，它大概是63.5度才去入桶嘛，大部分啊至少63.5。入桶之后，它会有酒会抓酒精会抓酒精的味道，水会抓水的味道，然后所以会呈现这样的风味。他们想要的概念是说，我就把它加水降低到50%，所以。没有酒精的影响，也没有水的影响，因为两边的影响是一样多，那个才叫做我们酒厂里面想要呈现出来的风味。
哦、oh, ，OK，
看这个，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那为什么是50%这样？
对啊，因为大家之前我记得有一任实习对于whisky 的那个酒精的趴数，好像有一些争论，就是我觉得争论就是大家在想说，哎，到底是几趴才是所谓的 whisky？可是 我记得就是我们在上在参加那个品饮会的时候，有些酒厂讲就是说，像一般的威士忌都在40-43%，对，然后到后面大家可以接受比较高的酒精度，比如说50几，可是那还不是原酒，那已经是那个熟成后的了，
它已经是 dilution 过后的，
嗯、
就是稀释过后的风味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威士忌法规就是40%以上就是威士忌啦，嗯、
对啊，
何必去在意那些东西嘞、
嗯？
你要在意的是你想喝到什么样的东西啊，就像牛肉面一样啊，你只要有牛肉有面就是牛肉面啊、
嗯，
那你要考虑它怎么做嘞？
牛，
要去考虑的是你喜欢的
什么样的东西，喜欢的是怎样的、嗯，它闻起来更纯粹，更没有，真的
很
没有，哇。
哇，那个他醒酒醒，他醒得非常好，他现在大概45%左右，醒得非常好。它里面有那个花香的味道，
对，就是，而且它，我觉得古代大麦出来的酒的风味我很喜欢，它都会特别香甜。就是出酒率越低的大麦，喝起来越香甜。
对，没错。你知道吗？这你知道什么叫出酒率？我常常说，出酒率越低的话，你就你一颗麦子里面会有淀粉跟蛋白质，
嗯。
出酒越高，表示你的淀粉越多，蛋白质越少，然后其他风味越少，所以它可以做出、很干净的酒。出酒越低，表示它的淀粉、比较没有那么多，蛋白质比较多，所以风味比较复杂。就像什么，出酒率比较高的酒，就像是瘦瘦的男生，然后穿一件西装，然后看起来很不错，那个还行，西装也不错，然后男生也不错。出酒率低的酒。就是一个肌肉猛男，他可以把西装撑出他的样子出来，他的body可以撑出这个风味，所以你在喝的不是他的西装。
嗯，糟糕，所以我喜欢喝的是肌肉嘛。
对，你开心他的body。
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太好了，就是没有，就像你看，就是我们刚一开始闻，我说，哎，真的很清爽，很淡雅，可是你喝下去之后那个
mouthful
那个对，就是质感，就是干，就是。跟他讲，就是质感或者是那种很丰厚的感觉，是从此跟你闻到的是两种那种感觉。
对，威士忌常常会这样子。
对，
这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常常会发现，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喜欢喝威士忌的原因，
嗯、
就是你闻到的跟你真的在喝下去，有时候它会有很大的落差。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而且这酒醒大概一年了吧？
嗯，
所以其实威士忌的保存是很。不需要保存，因为你不是要让它在一个稳定的样貌去喝它、
嗯、
而是你要一直不断喝它不同的样貌、
嗯、
它跟当初刚开的时候差很多、欸、完全不一样，
今天超香的，
它原本是怎么样，
除了它还是当初刚开的时候有一点点奶味、
嗯、
然后麦的味道很重，我印象中是这样，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它特别香甜，因为我们那一天品饮是喝很多支布拉迪，不一样的麦子的布拉迪，
不是很多只，是超级
超级
多
只。
我们从 New Make 开始，New Make 又喝了4种还5种，
对，4种，
所以后面才会有数字啊，因为太多只，不知道自己喝哪一只。
对，就是品牌大使很慷慨，就是带了很多 New Make 来。
好厉害哦，嗯，
然后那天 Jason 在后面那个水槽旁边说，好想喝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反正我不能喝。
进这边，进这边。
对，嗯，真的很香。嗯，但我觉得它跟 Water Bowl 比起来，它就真的是肌肉男。
嗯。就因为毕竟年纪不一样啦，因为其实它这支是比较老一支酒，它大概十年左右的一支威士忌，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渐渐期待的反而是 Waterfall 它之后才会展现出来什么样子的味道。也许它每个 single放都非常有趣，各有各的特色，然后他们可以把每个 single放结合在一起，就像是那种韩国偶像团体一样，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那不叫 character， 叫 image，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我记得他那时候好像有提到，就是他们好像也有尝试这样做，就是除了单一 mod 之外，单一 front 之外，他们也想要把不同的可能属性也好啦，他们想要去 try 去尝试说怎么结合。
有他们，
所以我会觉得那很有实验精神，就是对我的理解，就是有一些。不管是葡萄酒也好，或者 whisky 也好，好像很多的酒厂跟酒庄一直在追求，就是哦，我这个风味我要一直维持的，所以因为要维持那个风味，所以我可能会做其他的事情。可是现在比较多的一些趋势，像我自己在喝葡萄酒，我现在喝比较多自然酒，因为我喜欢的是不是说我在追求那个单一风味，好像是一个标签，而是就是我真的想要享受，是说哎这个。土地种出来的东西，然后你产制的东西，然后你很多应该说透过人，然后去把它好像呵护出来，或者是把它弄出来这样子制作出来，然后到我们的就是可以喝进去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他们
想要去感
受，你知道 Waterfall 有在做自然酒吗？
不知道哎、欸。
他们做自然酒的 whisky， 什么叫自然酒？自然酒他们叫做生物动力法。嗯
哦，对，我知道生物动力，但是哦，
生物动力法不是让牛去犁田就叫生物动力法，
不止，
他们养是养土，
嗯，
他们是把那个，因为他们发现说啊，有个比利时的学家他就发现说啊，天哪，那个土壤里面，因为他们土壤是有养分的，可是你一直不断的种东西下去，它的养分会被吸光光，
对
你下了化肥之后，它的养分会开始往下面掉，就吸不到这个东西，
嗯，
所以。Waterfall 他们现在是有跟各个他们的 single farm，然后去合作，说可不可以做生物动力法。他们已经推出他们所谓的生物动力法。什么叫生物动力法？你要把这片土壤土，它已经没有活力了怎么办？想办法让它可以更有活力一点点。就是他们听说最有名就是拿牛角，
牛角
里面是空的，然后把牛粪放在里面，然后放满之后，然后放到土里面去，然后再把
土
埋回去，对。然后产生叫生物动力，他们所谓生物动力是我们把这一个 farm 当作是一个不能比较不能像微气候吧，应该像微世界。这个地方会有蜜蜂，这个地方会有虫，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小兔子会跑出来，让它养出这个环境应该有的味道。所以这个麦子就是这个土地它应该要出现的风味。所以他们开始做这种生物动力法的东西，然后看着什么。不是看今天现在十点八点没有，他们
看月亮，
看的是什么果日、花日、
月
日，然后今天葡萄酒喝起来为什么要不同？他们一样就不同的耕种，其实回跟中国的那个叫做
农
民历，农
民历对，跟我们农民历是很像的，就是依照那个时节时令，然后下去做，就是比如说啊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要开始播种，什么时候打雷，什么时候干嘛干嘛干嘛。
所以也许接下来这个可能是威士忌世界的一个新的改变大家一个浪潮。
他我就感觉他把葡萄酒的因素就是加到威士忌里面，
他把葡萄酒的文化
就是，
可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回归到很早以前的人，他们就是这样在做的，是之后我觉得可能讲工业革命什么，就是经过某一段时期之后大家改变了饮食消费习惯，可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会回归追溯到以前的人是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不用负担那么多的额外的东西，可是他一样可以让他很好的发展。
但我觉得他要付出的是他的时间成本，
对，
然后跟一些就是他做成酒之前他的成本相对会比其他的人付出了 来的比较多。
因为现在人最贵的东西叫时间
啊、
嗯、
对
啊，
时间是不可逆的，时间跟空间这两个东西是最不可逆的、嗯、所以它就是成本非常非常高。像我们今天已经聊了好久，我们花了大家好多时间哦。
再喝一杯。
我觉得要让 Carol 给我们来个总结，因为真的好，你知道、
嗯、
我很少这么面对面的看到一个喜欢喝葡萄酒的人，然后眼睛出现爱心，然后爱上喝威士忌。天啊，这怎么加的气泡水这么好喝？天啊，怎么那个这一出去这么好喝啊？你的本命应该是威士忌吧？
哦，
我
们
现在把它就是。压到
两个都结合，对，没有我对我来说就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去就是跟 whisky 做接触，然后还可以就是继续有这样的延续，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自己的认知啦，就是我还是比较倾向就是对这种跟大自然有关的跟土地有关的东西，我会比较倾向去谨慎一点的去看待它，就什么叫谨慎一点？就是说，就像刚那个那边讲，就是它是要花比较多时间，没有错。对，那也是让我们自己有个反思，就是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要花在什么事情上面？如果是花在追求这个这样的产出，我觉得是值得的。对，对我自己的理解啊，所以我才会在这几年，就是这两年开始，就是像我开始喝葡萄酒，我就会在选酒上面，我就会特别去跟我自己认识的酒商说，我想要喝葡萄，我想要喝自然酒。对，可是他问我说你要什么自然酒，但我不太懂嘛，可能没有办法知道那么全面，我就说没关系，你就开单给我，我就想要去喝，我想要用消费支持这方面的努力。那个才会变成是一个就是
正向的循环。
对，那我觉得我相信我做这件事情是可以对整个土地是好的，然后也可以让这个东西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不会说啊到哪一天可能就没有办法产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嘛。我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讲得太好了，因为你知道吗，现在自然动力法谁在做？那个 DRC 在做、全世界最贵的葡萄酒庄，把兔在做，最高级的葡萄酒，他们在做这种东西，因为他们已经发现说，他们这么工业化去做他们葡萄的时候，土地已经受不了了。你可以卖很多酒，但是土地已经没有办法产生出100年前那样子的风味。
对啊，你反而要花，其实你会花，你不是花时间，你是花很多的人力跟物力去维持那个风味。但是你为什么不花时间让这个土地恢复之后，让土地自己去产生那个风味？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子啦，所以我会刚听到就是申浩老师讲说 Waterfall 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我是很支持，而且我会想哈、之后我喝酒喝 whisky 我就
好了。那我们今天帮 Waterfall 圈了一个狂粉呢、
一个想要永续经营的酒厂。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我是威士忌人生的申浩，
我是威士忌人生的那边，
我们的好朋友，
我是好朋友 Carol。
好了，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
拜。